四世纪，第三章最十三章的最后，参孙的出生，大约啊是在主前1160年到1100年之间。四世纪的期间呢，300年，一般认为是1400到1100中间。那参孙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，所以他是最后一个世世。啊，如果再延伸到后面，就是撒母耳记，以利当祭司也是世世，撒母耳也是世世。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所讲的那个，应该是包括到以利、撒母耳，他们都四十，总共加起来400多年。那这个年代，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约书亚把土地分给他们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但支派。圣经296页，我这本的不一定你都赶快后面那个地图，耶稣亚记最后面那个搬石头在吉甲立石，有吗？哦，但是百官搬本的就不一定有了。我们看一下那个但支派他分到的地，他的地是在犹大的上面，以法莲跟便雅悯的左边，靠海这边。所以但支派他分的这一块地靠海，在这个支派这个土地里面有一个约帕港，约帕港是一个很良好的港口，天然的港口。可是但支派这一个支派的人啊，不满意神给我们的这个地，觉得不满意。为什么？因为邻近那些外邦人常常来欺负他们，靠近以法莲便雅悯这边的外族人逼迫他们，不让他们在这个地方住。这个慢慢我们下面会讲到。我现在是因为参孙的出生，我们要讲到那个时候刚好是但支派这个支派的人他们要北迁，迁到那个最北边的地方。所以后面列王时代我们常常听一句话，从但到别是巴，本来但是在中间嘛，后来他们迁到最北边最上面拉伊的地方拉伊那个地方，这里面要看后面的地图，后面地图才有。后面的地图第二图，迦南地图这里你看那个但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本来叫拉伊，那是以色列的最北边，所以后来才有这一句话，从但到别是巴。好，所以参孙他出来做工，刚好就是但支派的人他们要北迁，要迁到北部去，这个我们到17章就会讲到。所以那个时候但支派这个时候很乱，被外邦人欺负他们不满意神所分配的这个地方一直在想 要到哪里去，要去哪里，要去哪里。后来派5个人先去探，先去看看看哪里可以定居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对但支派来讲是一个很混乱的时期，参孙呢就在这个时候要出来做工，也就是13章25节，在马哈尼旦，就是在索拉跟以斯塔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来感动他， 感动参孙出来做工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其实啊，既然连生活都不安定了，所以把神的话你都忘得一干二净，参孙就是当中的一个代表，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，都是只为了肉体，为了生活，为了这个必须的在安排。他就像四世纪所讲，国中无往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十四章，看一下参孙的婚姻。从参孙的婚姻呢，我们是要了解到当时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，他们跟神的关系。我们刚讲到参孙是以色列人吗？而且是神拣选的拿细耳人，跟神有立约关系的。可是当参孙长大，第一节说参孙就下到田来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。参孙就回来报告他父母，说我在田哪看到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给我娶来为妻。这个在律法上不准，祭司、拿细耳人都不可以娶外邦人，一定要娶他们自己族内的人，不可以娶外邦，因为这个是圣职人员，他们为神做工的，在婚姻上是很严格的。那参孙的父母就讲了，他父母说，在我们的弟兄的女儿当中，或者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，何至于你去在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当中啊来娶妻呢？他父母很明白道理，他知道这个是不对，所以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，你要告知，你要教导啊。他不听，说长大了，长大了你怎么办？不听是他的事，不听是他的选择嘛。他要选择一定要非利士人，那你要自己负责，父母神都不能替你负责，因为他长大了。但是告知是父母的责任，所以我们昨天文导也谈到这个，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，你要教导儿女，从小就要给他一个观念，我们是拜神的，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内嫁娶。常常讲，为什么要常常讲？虽然唠叨了，但是人很容易忘记，尤其年轻人在外面所接触的都是没有信主的，好像以色列人在外邦人当中，外邦人住在他们当中，慢慢的他们都以为这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抹视这个神的道理啊，你讲了他就会哎想一下，可以不可以，要知道。所以做父母不要怕劳烦，该讲还是要讲，常常提醒。那参孙的父母就告诉他不可以，参孙就对他父亲说了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为我喜悦她，我喜悦她，意思说她在我眼中是看为好，看为对的，我喜欢。这个就是四世纪的一个主题，后面我会提到。国中无王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进入列王时代，亚伯兰、以撒 一直到摩西、约书亚，这个时代过了，这个时代已经过了。进入到迦南地之后，这一段空档期、过渡期没有完，还没有立完。那所以那个时代真的是国中无王。那国中无王是事实，神的选民不能说我心中没有神，我不要神，不能这样子。国中没有王，这是外面的事，国家的事，事实是如此。但神的选民，你心中要有神，你心要有主，要有神，那国中没有王跟你何干，对不对？没有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心中有神，我要按照神的道理而行啊，没有人来管你，没有关系啊。我对神嘛，信仰本来就是我们对神的关系啊。啊，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啊？就是说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为我喜悦她。这个跟亚当夏娃是不是一样？善恶果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的话就这么简单，所以伊甸园里面只有这么一条，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不是他会饿死吗？不会，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可以吃的多的不得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吃善恶果？因为他看善恶果很漂亮，他喜悦，悦人的眼目，他心中很喜欢，很喜欢没有得到，哇，那很痛苦，一天都在想，到底每天都在想，每天都在看，为什么不能吃？对不对？禅心就是这样啊。爸爸妈妈说不可以，那是未受割礼的，那是外邦人，你不可以娶那些人，但是我喜悦他。所以走到这个地步，有时候做父母的很难忍，也很为难，很为难，因为孩子长大，他有自由选择权，怎么办？所以亚当夏娃之所以会被魔鬼引诱去吃善恶果，也就是贪心的心态，我喜悦他，我看这个善恶果很好吃，我喜欢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那参孙呢？因为喜悦他，他决定要，一定要，你不要是你的事，我一定要。那个做父母的哈，有时候就是这么难。跟他说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外邦人呢，是我要娶，不是你要娶。你怕他说是我要娶，不是你要娶，意思说啊，对啊，我喜欢啊，爸爸妈妈说不行啊，不行，那是你的事啊，是我要娶，不是你要娶，他一定要，这是他的选择。所以我们讲神给我们有自由意识，你可以选择，但是我们要记住，你选择了你就要自己负责，你不能以后推给因为什么啦，人的关系啦，神的啦，教会的什么啦，那个都是你选择的，你要自己负责。神就是这样啊，你亚当夏娃神规定的，你不听，我一定要吃，就听魔鬼的，神的话就忘在背后了，不听嘛。魔鬼讲的他都听了，哇，这个吃了眼睛会明亮，你就会有智慧，比这个更好，就摘来吃，你选择的嘛，所以你一定要负责。所以人要选择，我们信徒很重要，你要有道理的基础，要有神赐给我们的智慧，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，第一没有道理，不常聚会，第二没有神赏赐的智慧，就凭自己的意思，我喜欢啊就选了，选了以后你要自己负责， 你不能把责任推给父母，推给神。第四，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要攻击非利士。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，我们和合本这样子的翻译常常会误会，既然出于神还有什么话说？那是说神叫他去出来嘛，不是这样。律法在先都有规定，尤其是拿细耳绝对不可以请外邦，一定要请他族里面的，这都律法在先啊，神不可能违背律法嘛。神哪会说这样自己规定自己又违背自己打自己的嘴巴，不可能，神不会做这种糊涂事。所以这句话我们要了解，人有软弱，人会犯错，所以人会后悔，神不会。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神后悔了，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，不是神做错事后悔了，神不会做错事，神来做不对，神以为做不对，他不会后悔。所以这里也不是神叫参孙去娶那个非利士人的女子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神的旨意很清楚，善恶果不可吃哦，吃的日子必定死哦，很清楚哦，没有模糊地带。但是有一些人喜欢走法律边缘的哦，真的吗？假的干没安诺？参孙一直都走在那个律法的边缘，他要，即使他头脑很清楚，但是他就是装糊涂、模糊了。他要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跟他父母讲，就是要给父母背书嘛。啊，其实是他欢喜的，不是爸母欢喜的。啊，现在来讲，啊，我爸母给他出来了。啊，其实是他欢喜的。这个头脑哈、哦。有时候我们想起来，信徒如果这样啊，真的是不可言语啊。所以他喜欢，他一定要，父母不要他也要。下半句才说，他父母不知道，这是出于耶和华。所以耶和华真神永远不会做错事，不会做这种糊涂事。前面是他要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，他一定要，这是前面。后面神才说，坑没听嘛，北部嘛坑没听啊，道理很明显的，你也不遵守了。所以神才让参孙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子啊，借着这个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，好像犹大是神选的，主要说算了啊，十二使徒啊，人啊，这大家都嘛是精兵嘛，啊，犹大本来也不错啊，你看他能够管钱，表示说他也是头脑很精明的人。那神不是拣选犹大的时候就说你要来卖耶稣，没有。啊，为什么后来犹大会卖耶稣？你要嘛？主要说铁器不要扁呢，一再一再的提醒他，他就是执迷不悟啊，错要错到底啊，这个不去，我上不去。那个外那个没有啊，慕道者，我们信仰说能做主师，大家都会去天道，啊，上不去地啊。大家都没去天堂啊，什么地啦？慕道者哦， 是真的哦。你们都去天堂啊，谁去地狱？这种心态，所以后来神会容许参孙去娶非利士女子，借着参孙跟非利士人的女子这个婚姻的关系，啊，来打击这个非利士人。这神是求其次，你既然讲教也不听啊，你就走你的，但是你失败了，你错了，你失败了，神不会失败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打击非利士人啊。虽然参孙这个人不是像彼得，不是像保罗这么的顶呱呱的很棒的，但是神要用他。因此啊，参孙他有很大的能力，他可以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很多次，神的灵都感动他，因为神要用他。啊，你这个人虽然不是顶好的，但是神要用你。所以我们不是有时候不要被那个假象哦，这个人很有能力，会怕心裂哦，阿哥刚独立就有官兵有能力，就以为他一定是将来进天国，将来一定进天国。恩赐跟得救两回事，所以不要因为恩赐大，很有恩赐啊，就可以决定说哦，他将来一定可以进天国，可以得救。这个不一定。你看我们教会的历史上，张巴拿巴很有恩赐，他也可以也会行神迹，但是啊，他为了争这个真耶稣教会，从谁开始？创始人是谁？你看争到最后，落入魔鬼的陷阱里面，也就是说进入魔鬼试探，争那个有什么意义？谁是创始人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？爱名字，爱钱那个名啊，所以到最后就魔鬼也有款的啊，他也有恩赐哦，但是后来就是这样。所以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来看从二十一节，从二十一节来看。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通通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就主耶稣再来那一天，有许多人哦，他对主说：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异能吗？二十三节，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说：“我从来就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这些人很有恩赐，也很热心，很努力在做工，在传福音。但是他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？拿细耳人的条规很清楚。他还没有出生，神就告诉他的父母，父母也是一一的来教导他，要遵循这个拿细耳人的条规，这神的旨意。所以为神做工的人有恩赐，很好，感谢主，神跟你同在，所以让你能够传道，能够赶鬼，能够行异能，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高兴，因为这样子能够让外邦人来顺服。但是如果有恩赐，你不会谦卑，你没有好好的灵修，没有神的道理在你心中，你只是一个表面上我很热心啊，我很爱传福音，我做很多圣功，很有恩赐，只是这样啊，危险。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福音组、福音工人，很有恩赐，还很热心的，但是第一句话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？有没有按照圣经的道理而行？所以恩赐大，不代表说他就是可以得救。有恩赐，要感谢神，更要把荣耀归给神，而且要谦卑下来。你看基甸，他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是大能的勇士。你看可以去跟敌人打仗，而且300个人可以战胜那么多人，这个都是很有恩赐的。可是当他战争结束之后，你看那个第八章的22节啊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就是指基甸，既然救了我们，是基甸救他们的吗？但是基甸没有马上说，哦，不是，是神救我们。基甸留给这些人一个思想空间啊，我救了你们，所以他们就要拥护他，说，哦，你来管理我们。做工的人切切记住，不要给人家留一个想象，哦，你很伟大，你很有恩赐，哇，拍手，每一次讲到完就是等拍手，这不好。你救了我们，基甸他没有马上更正，不是我救你们，是神救了我们。如果能够这样子，后面基甸的后面就不会那么凄惨。但是今天基甸他很有恩赐，他做了很大的圣功，留给大家一个想象，哦，基甸很伟大，基甸救了我们，所以把基甸当作王，当作神看待，啊，都拥护他来当王。这个做工的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，不要给人家有一个感觉，你很伟大，你很有恩赐，你很贤，我把神都撇在一边，没有神了，只有我了，没有神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神要我们做工，我们要感谢，但当我们工作有所成就，我们要赶快归荣耀给神，绝对不要让跟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子错觉，觉得你很有恩赐，你可以啊，你怎么样夺取了神的荣耀，那是很悲哀的事。你看希律啊，口才一流，像以色列人讲这个讲话很有口才，大家都鼓掌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你看希律后果怎么样，夺取神的荣耀，他还不自知啊，以为他自己真的很可惜，很可以啊。所以参孙的这件事我们应该要明白，不是神的旨意要叫他去娶非利士人，是神怜悯他，你犯错了，你讲都讲不听了，你执意要行了，后来神就利用他跟非利士人的关系，他来打击非利士人。 我们再回来这一段看一下第十四章的第五节。你是恩典时代，保罗你讲的是恩典时代，啊，旧约时代还没有恩典，所以那个时候是以牙还牙，以言还言的时代，所以不能用那个恩典的那个观念来了解。恩典时代那个人看，啊，怎么现在参孙哈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父母的劝导。第五节说参孙就跟他父母下到田来，父母也没有办法，讲你也不听啊，那不听怎么办，孩子一定要，所以就跟他下到田来。到了田来有一个葡萄园，你看这个是神的警告，葡萄园对拿细尔人来讲是危险地区的，这个危险地区哦，你要清楚哦，这个不要随便靠近。啊，而且呢，葡萄园里面有一只少壮的狮子，这明明就是神在提醒他，好像神在主耶稣在提醒这个犹大一样，一次又一次。啊，第六节。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他虽然手无器械，却将狮子撕裂，好像撕裂山羊羔一样。他行这事，没有告诉父母。参孙下去跟女子说话，就喜悦他。前面那个我喜悦他，是他跟父母讲的。后面这个喜悦他，他告诉自己，我很喜欢他，我真的爱他，不是假的。前面是讲给父母听的，我看他很喜欢他，但是到这里他是我喜悦他。啊，过了一些日子，他要再下去娶那个女子，到结婚那一天了，就转向道旁。要看那一只死狮，哎，看到有一群蜜蜂啊，在死狮的里面，他就用手取蜜，且走且吃。狮子已经死了，尸体不可以摸了，不洁净了，他也是照摸，去村里面的特别来家，摸到死狮啊，不洁净了啊。到了父母那里，又给他父母吃，只是他没有告诉父母说这是从死尸里面拿出来的。所以这北部啊，真的无可奈何。今天呢，如果我们的孩子这样子，看你怎么办？啊，所以你要想一想，真的要为儿女祷告。走到这个地步啊，做父母的真的也是很为难。所以参孙呢，这一次他来到田里，葡萄园对他来讲是禁区，是违区，他应该有所警惕哦。葡萄园我不可以，葡萄不可吃，酒不可喝，连葡萄做的醋都不可能喝，那你怎么可以去葡萄园？所以他这是进入魔鬼的试探。明知不可以，他要进去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，求主耶稣不要叫你进入试探。那个不要叫我们，他也不要讲叫，不要嘛，他叫我进的气管不是，无好我都得气管。主要说别叫人进的气管，他也是叫，国语是叫没有错了。你台语要读作无好我都得气他，啊，无好我都得气他，因为主耶稣就对着叫咱进入气他， 那参孙现在他是进入试探，因为他来到葡萄园。啊，葡萄园里面这只狮子，其实在警告他，你不可以进来啊！哦，你看神都爱他，一次又一次一再的来警告他。狮子有两种解释，对好的方面来讲，就是很勇敢的，万兽之王，森林之王。所以犹大他的旗子就是狮，耶基亚的山啊，很勇敢。所以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啊，求问神，神说犹大先上去，哦，打先锋，因为他是狮子。啊，狮子从坏的方面来讲，当然是讲魔鬼，像哄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哪些人是可吞吃的？你好好遵守神的道理，神跟你同在，魔鬼怎么会吃你？啊，那些可吞吃的人，就是在法律边缘，在道理边缘的，这些人就是魔鬼要吞吃的对象。那参孙就下到田里，进到葡萄园。葡萄园是果园，不是公园，也不是花园。你有没有在葡萄园做工？你进葡萄园做什么？所以雅各里面那个葡萄园，小指我们的心，大指我们整个教会。葡萄园是工作的场所，我们进入葡萄园是要做工，是要做工，因为葡萄园要修剪，要施肥，要浇水，要修枝，都要做工。我们要自我灵修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工，葡萄园是工作的地方。那参孙他无缘无故经过葡萄园，他就进到葡萄园里面啊，看到狮子，本来应该要死，我们遇到狮子谁会活？造了招给你啊，一点要死。你看神多怜悯他，为了救他，耶和华的脸降在他身上，他大有能力。你看撕裂一只狮子，好像撕裂羊羔，羊羔他满跳不跑，啊，一连一只狮子都把它撕裂，你看那个力气有多大。啊，这个力气当然是神给他，神怜悯他，神还要用他。如果参孙被狮子咬死了，就没戏做了，神还要用他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有一些人很有恩赐，但是我们要帮他祷告，让他有恩赐又有谦卑，啊，又遵循神的旨意，这个才是好的功能。如果有恩赐，就像这个参孙一样，漠视神的道理，把神的道理撇在一边，啊，我行我素，好像独行侣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个就是世事时代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国中没有王没错啊，但是你心中没有神，没有把神的道理放在你心里，你当然是我行我素。更危险的哦，这个第六节下半中间这一句，他虽然手无器械，没有手里没有东西哦，那你怎么去对付狮子？所以神如果不怜悯他，参孙就要死在狮子的口中，手无器械。手无器械也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为神做工，心里没有，不能没有道理。神的道就是我们的器械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剑。我们要打仗，要武器，神的话，希伯来书四章里面提到，我们要拿圣灵的宝剑，我们要用神的道来跟敌人打仗。 你看主耶稣啦、约瑟啦，他们在那种魔鬼的试探当中，都用神的话来击退对方。主耶稣也是一样，被魔鬼试探，用神的话来打击。参孙而那个约瑟也是一样的，约瑟是遇到母老虎了，母老虎要引诱他嘛，要吃他嘛。他说：“我怎么可以行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？”心中有神的话，所以他没有进入试探，他没有犯罪。主耶稣也是一样，但是参孙不是，手无器械，单独去跟那个狮子要独斗，啊，神帮助他，所以他才能够来得到平安。所以神一直在怜悯这个参孙，也一直在提醒他，可是参孙啊，执迷不悟。这第八节，经过一些日子，要过几天了，经过那个地方看见死尸，狮子已经死了，已经烂了，啊，里面有蜜蜂啊，他还用手去取蜜，且走且吃。这个是跟神开玩笑，死尸不能摸了，摸的日子必定死，他还是一样。所以参孙就是这样，我行我素，走他的路，到最后结果被神所遗弃。好，我们就先看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再请班长告诉他。那个写好的，已经写好的交给班长，我们再给作业，再给作业。那我们明天哈，明天我会拨两节时间跟给大家做讨论，明天下午，那个题目我再给班长，再给我们分组讨论，再给。有问题吗？没有哈，好，那我们就休息，一起默祷。